好，大家好，今天的节目老金来说说小米14 Ultra 这款手机啊，这个是刚刚推出的啊，这个手机到底怎么样，咱们一起来看一看说一说啊。首先这个手机的外观，它这外观呢，背面是一个大莱卡的啊，有四个摄像头，非常的好看，素皮版的一个后盖。但是呢，我注意到啊，它和小米13 Ultra 的外观在后边，我第一眼我以为就没换手机啊，这是我第一眼的感觉，因为之前很少关注嘛，所以我感觉呢，咋说呢，就是至少升级一代了，应该有一些变化，但是现在的变化不多，还是这个外观，可能这个外观是比较的经典哈。那么官方的介绍呢，它有非常多的新功能，但主要第一个介绍的都是徕卡，那因为这里边徕卡的话，这个标算是一个合作的，所以花钱了嘛，这个大书特书啊，拍照方面是特别的牛的这款手机。那官方的介绍呢，他说用了一个中框，这个叫龙凯的一个架构，这个中框呢是更加的厚，我的理解啊，更加的厚，但是呢实际就是更加的坚固，非常的耐摔，但我觉得你买这么贵的手机尽量别掉地上去摔啊。玻璃呢也是说是十倍的抗摔能力，叫龙晶的玻璃，非常的强，而且还有更好的钛金属的版本，这个就是致敬苹果嘛，因为苹果最高端呢也是钛的，对吧，它这也是。那大篇幅的介绍就是徕卡的一个四摄，全明星四摄，咱们来看看啊。后置四个摄像头呢，第一个叫一英寸的，叫无极可变光圈的主摄。啥叫无极可变光圈，就随便去变。它呢是5000万像素索尼的一个传感器。那它的光圈是 F1.63 到 F4.0, 那就属于焦距是固定的，但光圈可变，你在晚上啊白天啊这些的就非常的好拍照效果。另外一个呢叫浮动长焦的75毫米的长焦镜头。5000万像素 1.8 的大光圈。支持呢光学变焦。啊、75毫米的焦距，还有特写长焦也是5000万像素、超广角呢是5000万像素，所以四个5000万像素的摄像头，这个是旗舰级的一个配置了，非常强啊。还有这个镜片，它是叫徕卡的光学系统，这些摄像头的镜片呢由徕卡来提供、这也是很牛的。其中能看到里边有一个是潜望式的长焦镜头啊，你在望远的时候效果会非常的好。那这个大底呢是一英寸的，是索尼的，叫 LYT900, 这个是底大一级，我们说进光量就会更加的大，你在拍照的时候夜晚的效果很好，还有就是细节会很好啊，这是它的一个特色了。所以它主打呢是近焦啊长焦啊微距啊这些都非常的好，而且有徕卡的底下给你一个小的标签啊，就看起来我这个是不是徕卡，我得时刻宣传啊，非常的好是吧。那么还有那个叫 AI 大模型，它叫计算摄影架构，这个呢还是一个优化，以前的优化呢现在的这个优化呢稍微有一些不同，一个是直出的 RAW 的这种格式，它叫融合光学大模型，还有什么人像模型，我估计修图这些的也会有的啊。那你拍出来各样的效果都非常的好了是吧，但别忘了啊，这是一个广告啊，你真实当中你会用不用到，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大部分人他不是专业摄影师，所以无论是取光啊取角啊这些一般人是拍不出来的啊，你拿个手机就是捏就完事了。所以我觉得再好的旗舰级的它的介绍，其实我们日常就是朋友圈级别，不会有太多的级别，除非是专门就喜欢玩摄影的朋友拿这个手机才能说是物尽其用这样的感觉。那么它这个有一个摄影套装，这挺好玩啊，它这里边的内容有一个叫专业摄影手柄，还有呢67毫米滤镜转接环啊，你可以比如说滤光啊或者其他的这种滤镜啊，你可以套在上边，这挺有意思，而且很像相机，你可以摁一下你就把这个滤镜的环拿下来和放上去，这就是显得非常的高端了，像徕卡的相机一样啊。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呢，真实的体验呢，我感觉就和 OPPO Find X7 没啥区别啊，一个是莱卡，一个是哈苏，反正都是高端的级别，对吧？买谁都一样，我的感觉买谁都一样哈。还有视频也非常的强，他说支持到 8K 视频，叫全焦段的各种切换啊。但是昨天呢，我还真的去体验了一下，逛商场的时候，你这个小米的和 Find X7 的 Ultra 我都试了。哈苏的这个放大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啊，就是还不咋地，我的感觉并不好啊。就7000块钱，我不能说它不值吧，我第一的感觉呢就是它反应有点慢。因为你看我们放大，比如说你放大到6倍到8倍的时候，你的望远是吧，你在拍摄的时候，手机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是有那种什么光学防抖啊和数字防抖的，但是有一点慢半拍跟不上。你在转换镜头啊上下移动的时候，它的这种顺滑程度不高，所以我对于它的长焦没有什么，就我第一个试起来不好。那么反观呢，如果你用苹果的手机，我拿我的 iPhone 7 Plus 之前的啊，它最大的话你光变一点不大，2倍，但是数码的是10倍，但你在打开10倍的情况之下，你会看到它有很强烈的就是软件的给你修正的。这个软件修正的是在你移动的时候，你在手机的屏幕上看它的效果不太好，但是你实际拍出来的视频你在看的时候，它是非常的稳定的啊。这个就是软件级别的修正。但是呢，我在无论是小米还是 OPPO 的这个 Find X7，我在放到10倍的时候，在移动拍摄的时候，这种稳定性就不如 iPhone 7 Plus 啊，这可能我说的有一点夸张。然后你要是到苹果的其他型号，比如说15啊，那么你只有 Pro 的级别，你普通的这个级别是没有的这功能，你 Pro 的级别它的防抖能力很强的。所以我花6999的售价和7999的售价，那么还是买15 Pro 的拍照效果和视频的效果会更好啊，这是我的认为啊，可能有一点就是更喜欢苹果的意思啊，但确实我感觉暂时还没有苹果那样的能力。当然了，你要是干嘛用，你如果是纯玩 Vlog， 你这个手机就不如去买一个什么运动相机啊，影石的呀，大疆的呀，这些的就比国外的那些型号更好。你去这么支持国产啊，2500块钱你去买一个，那效果谁都秒杀，什么 iPhone 我都秒，是吧？谁的效果都没有它好。这就是我的一个就是见解啊，非常个人化。那么其他功能呢，它支持的就咋说呢，我感觉旗舰是旗舰，但是一般啊。它这里边有叫高动态的四麦克阵列，支持环绕声，这非常的好。然后屏幕非常的大，是一个 2K 屏 6.73 英寸很大的。拿在手里呢，我这两个Find X7 和小米14 Ultra 我都体验了，从手感来说几乎一模一样，没有太大区别。但是 Find X7 有一点曲屏的，两边曲面的，但是背面啊，我这么说吧，就是那个环看起来的话，我觉得哈苏配上 Find X7 Ultra 是更漂亮的，设计感更强的。但是小米这个呢，你第一眼那环它有点小，你只能看着一块黑色的大玻璃啊。就这个体验完了之后摸手感，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我还是比较喜欢 OPPO 的 Find X7。 那这个屏幕呢，数字肯定非常的好了，2K 屏 3200×1440 的分辨率，它这个叫什么呢，微曲屏，它不是曲面屏啊，微曲屏，说你摸起来手感还很好。我还解决了曲面屏的这种触动的两边你手会摸到不好的这个地方，是吧，一整就是退出了应用或者摸到啥了啊，这个是挺不错的。然后它的处理器呢是第三代骁龙8，这不用说了，这就旗舰级的了啊，这价格我也给你旗舰级的了。 UFS 4.0 的存储， AI 的级别升级了很大，然后有大散热啊，这个是叫循环泵，5300毫安的电池，这也是很大，对吧。然后能量密度这次他说的非常的高，充电呢有线是90瓦啊，并没有120瓦。这个你看我这又吹毛求疵了，是吧，我说你看 我买个1200-1300块钱的手机，120瓦充电啊，买到旗舰级的90瓦充电，那你说我体验的是什么，对吧？我这个对比的话，那它没有那么特别快，但是呢完全够用。无线充电呢80瓦，但是我说有几个人去配80瓦的无线充电器，因为这个贵啊，你这一个底座卖多少钱，我就想问问，就300块钱能不能下来，是吧？你会不会去花钱买这个底座啊？有当然是很好了，但是一般用户还是买不起啊，我感觉。然后另外它支持了双向卫星通信，北斗支持的，是不是很牛？对，但是呢基本上大家都有了啊，还是这样，就谁家都有了。那么可玩性呢更好了，它有一个叫卫星信号征服仪，搁外边的挂架，你那个套装往上一放，它可以增加你的信号的接收，这一点真的非常好啊。但是你拿小米会不会出去越野，还是那句话，这个有总比没有强，但是可能你买这个手机用5年你都一次没用上，为啥？你得提前开通这个服务，这不是说拿了手机就能用的，我们得在中国电信呢去开通它的服务，你还得交一份钱，一个月月租，你愿不愿意花这钱，对吧？所以大部分人是用不上的啊，可能是5%之内的人去用这个，当然了有肯定是更好。还有一个叫小米澎湃的 T1 叫信号增强芯片啊，这个 WiFi 啊其他方面都能增强的很大啊，你看双的立体声扬声器 WiFi 7最新的一个技术啊，别的就没有了，鸿蒙不是鸿蒙啊，小米澎湃 OS 的操作系统。好，那么我们来看小米14 Ultra 的详细参数啊，看看还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说它厚，你看啊，9.2毫米，224克，拿在手里确实很厚啊，比较的重。然后呢它的环儿，就是我们说这个镜头的由于潜望式，它造成的就是后边很突出，你要带个手机套比较好。它的内存呢 12G 16G 两种， LPDDR5X 的存储呢 256/512T， 那你买这个顶配手机 12+256 的是不是就不能买了，太便宜了，或者说这里边的内存存储太小了，所以我建议呢就直接上到最次你也得12+512或者16+512，算是一个入门啊，算是一个就日常算是够用的啊。256可能买这个，因为你拍照啊，你又拍照又拍视频， 8K 视频支持了，你拍不拍？拍了以后你256存储就不够。那么它的处理器骁龙第三代骁龙8 4纳米的很好，屏幕 2K AMOLED 6.73英寸很好，120赫兹的高刷 P3 的色域，里边的各种新的技术全都有，还有一个叫小米龙晶的玻璃，摔掉地上没问题。电池呢5300毫安的电池，它这个叫内置单电芯高能量的电池，不是双电芯啊，别人家的充电技术是120瓦双电芯两个同时充，它这个是单电芯啊，这个是有区别的，所以它的充电速度呢90瓦够用，咱不能说不够用啊，是够用的。后置的摄像头4个5000万像素，就非常的牛啊，支持 8K 的摄像，前置3200万像素，所以这个手机是妥妥的一个拍照手机，拍短视频呐、拍视频呐、或者直播呀，这样的一个手机非常的强。那还是 5G 的网络，然后支持 USB 3.2 的传输，10Gbps 的这个线啊，这传输速率手机上还是不如电脑，电脑呢现在已经最大到 40Gbps 了，就是 Type-C 的一个接口啊，这个雷电接口嘛，那手机现在还没支持。它 WiFi 呢有 WiFi 7、蓝牙呢 5.4， 就是你要听高清的音乐呀会非常的好，带 NFC 的功能，有蓝牙的不是有卫星通信啊，是双向的，非常好啊。其他方面就没啥了，咱们来看售价啊，售价呢是12+256的6499，16+5126999，16+1T 7799，所以你买个6999的这版本我觉得就够用了。专业的摄影套装这个版本呢是16+512的7698，多699块钱就可以加后边的那些盖儿， 这个咋说呢，就你要专业摄影加一个行，不专业摄影没有必要花这个钱。但是因为你都能买得起6999的手机了，我对于价格应该没有那么特别的敏感了，应该买这个问题不大了。但是说6000-7000这个价位特别喜欢小米不买华为或者不买 OPPO， 这个呢纯粹是真的米粉这是我的感觉。那么其实你看小米的13 Ultra 这个现在的售价多少钱呢它这个16加52的5899，但是它俩的外观就很像，我就感觉第一眼的感觉就太像了。然后呢看一下参数呗，它俩有什么区别。这个小米14 Ultra 呢是比13 Ultra 更厚了 9.2 毫米，13 Ultra 9.06 毫米，它的内存的技术和存储的技术它俩是一样的，没有区别。那处理器呢做了升级，第三代的骁龙8了，原来是第二代。屏幕呢它俩的分辨率没有区别，你说这个屏幕大小没有区别是不是升级了呢？应该是升级了对吧，但是一般咱眼睛看不到。充电呢，无线充电由50瓦升到80瓦，有线充电还是90瓦，电芯的容量呢是多了300毫安，不太多。那么拍照，后置的莱卡四个摄像头，其中5000万5000万也是四个5000万，但是超广角呢是索尼的这些芯片长焦也是索尼的芯片，专业的长焦索尼的芯片，这些都是索尼的。所以拍照我们说传感器有升级，前置的摄像头呢3200万像素，所以我第一看起来呢它就是有升级，但是呢还是咋说升级没有那么多。别的方面呢 WiFi 方面有升级了，这是跟着处理器去走的WiFi 7嘛，原来是 WiFi 6E， 还有蓝牙 5.3、这个有区别。别的方面呢有北斗卫星的通信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售价16加512的小米13 Ultra 的5899便宜了1000块钱，所以看你要什么，你是买一个二手的还是等着降价呀买小米13 Ultra。我觉得你预算有限的话，小米13 Ultra 完全足够。小米14 Ultra 呢反正贵1000块钱也不差多少钱，但是升级呢我感觉就是微升级就这年头的手机升级都这玩意儿，就是差不多就行了，跟苹果一样，这外观万年不变这么玩那没啥意思我觉得那还不如看华为。反正我不太看好小米这个，因为我第一感觉小米的品牌6999你去冲这么高端，那我可能觉得 OPPO 卖6999比小米卖6999更值钱，这是我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感觉。然后在摄影这些方面可能上苹果更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不知道过不过瘾欢迎留言告诉我，咱们今天说到这儿。